无声，掷地有声，无名岂止有名。AM 一二五一，华威大学无名电台，精彩稍后呈现。
FM Blank， 欢迎收听无名电台。
现在是英国时间10月22日19:04，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无名电台，我是 DJ 李西西。
我是 DJ JYY，
我是 DJ 金儿。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新多出来了一个人
啊？我是今天第一次上无名电台的 DJ 李西西，第一次上节目有些紧张，请大家多多关照。
哦
哦，
哇，这个电台的人好冷漠啊！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闹啊！李西西，来坦诚一下你的真实身份。
我是之前一直出现的那个 DJ 李丹，对不起大家。好了，我们进入正题。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谈一些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非常可怕的反人类设计。那你们两位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这样反人类的设计会让你很烦的？
我说一个最近的吧，就是华威大学阿斯三特里头的那个在 Social Science 或 Library 内侧的门的开关，真的很反人类吧。那个开关离它的门大概可能有3米远吧，如果你从那个开关的相反方向走，你可能要走个5米远吧。然后那个门你不关紧的话，你还没法用那个开关去开，你还得自己用手去推开那个门。你在高峰期间简直是一个灾难呢。
快让我来揭发一个自己装成大一新生的老生 JYY， 他居然说他现在才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吐槽的事情。哦，我跟你讲，我从大一的时候发现那个门，我觉得很不对劲。我每次去的时候，就是 Ligusta 那边那个门嘛，然后每次只要这个门是半开着的，我想按那个 push 让它再开一下，它就永远不会再打开，你知道吗？必须要人为的去把它那样拉开。
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门是坏了，所以就是那个 push 的那个键坏了，所以它不开。后来发现是它自己程序的问题。
哦，对，我后来也是被别人科普以后才知道，这个门关上了以后，我再按那个键，它才会开。我觉得以前可浪费感情了。
那我们就所有人站在那个门口，缓缓的等它
关上，
然后按一下，然后再一起出去，
像是某种仪式啊。
哦，不过说到这个阿三特那个门啊，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其实这个门它有的时候是往里推的，有时候是往外拉的，反正以前挺糗的吧，因为它英文的是 push 跟 pull 分别是，然后我这个人就很奇怪，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词就一直分不清楚，然后对，你懂的。
就其实在中国都有很多那个门上本来就商店门上本来写的是拉，然后非要有那个顾客去推，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店员说不是写的是拉吗，为什么要推。
曾经干过这样的蠢事的人就是不才在下，我很难过。对，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就细思恐极啊，有没有？我觉得其实挺吓人的，因为之前本来还没觉得就是这有什么大碍，可能就是哎，我没拉开就当着众人面出了点糗，那我再推一下不就好了吗？但是后来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啊，就说是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夜总会，它发生过火灾，大家都想往外跑，就第一反应冲出去的时候都是想推开这个门跑的，结果这个门是往里拉的，你知道吗？然后当这个第一波涌出去的人他想推开这个门发现推不开，等他意识到是往里拉的时候，后面的人全部都往就涌到他后面去，就没有空间去拉这个门了，结果所有人都被堵在里面，
感觉很那个密室恐惧的。
哦，对，现在想起来鸡皮疙瘩都往上起。
我现在脑海里是一群丧尸，然后在那个门上一直敲敲敲，但是出不去。
哦，好吓人。旁边有没有写那个什么什么禁止有恐怖生物
啊？然后其实除了这个门呐、啊，是我们生活中的，其实好多好多那种特别反人类的设计。最明显的，每个人肯定都有感受的是衣服衣领上面的那个商标，永远都很扎人，然后有很大一坨就在那儿，你把它剪掉又不是，不剪掉又不是。
对，就特别是它有的是那种长长的嘛，你想说把它剪掉的话，就是剪掉可能会好一些，后来你发现剪掉以后的旁边那个茬茬还是会很刮人啊。
哇，这样你就得剪得很彻底很彻底、啊、
对，就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那是睡衣嘛，就 他后面特别难受，后来我就拿那个剪刀一点点把那个小线头给挑下来，然后整个把那个商标相当于他不是缝上去了吗，我给他整个取了下来。我天，这
但其实我干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它是那样的，我就想把它拆下来，不影响衣服的美观嘛，然后我拆的时候就把衣服的线拆了，所以衣服和它就一起开了，那件衣服就和我 say bye bye。
快看我惊恐的眼神，天哪。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后
我看有的那个它商标就设计在你的侧面吧，就不会太扎到你，然后它商标上也画了一道虚线让你方便解下来。
对对对对对，是。然后我之前买了一件衣服啊，我觉得那件衣服就特别好，因为像那个它那个小条条上不是一般会写就是你适合水洗啊还是干洗啊，然后熨烫多少度啊，多少度水温啊，能不能机洗，这些东西不都在上面吗？然后就其实剪了以后你又不知道这到底哪个对应的是哪件衣服，就很烦人啊。后来我有一次买那件衣服，我就想洗它的时候我在找，我说发现怎么找不到商标，穿的时候也没有感受到，后来我发现它在兜里，你知道吗，就是贴着就是里面那一层，但是它又不是贴着你身体的那一层，我就当时觉得天哪，居然有这样的设计师，
这个很贴心啊，就是把你的洗涤说明已经放入你的衣兜，请查看，这个感觉。
对，哇塞，我真觉得大家多多学习，有没有人就是学这种服装设计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我请你们以后造福全人类啊。
就除了这些其实还有很多，我可不可以吐槽一下我身边的这个插线板？
插线板它怎么反人类了？
就是好多插线板就像这个，就是一个一个它挨得很紧嘛，然后你插进了另一个，一般情况下旁边的那个就不会再能让你有足够的空间去插入另外一个了。
对呀，这简直就是强迫症的那种死局，有没有？特别是国内那种插头下面是个三角插，上面是一个那个两个插口的那个，我根本怼不进去。
对呀，就尤其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头，苹果的那个充电头完全没有可能。
对啊，那个好难过。
可是它其实本来设计中就是故意这么设计，让你没法同时插两个的，因为同时插两个会比较不安全吧。然后你看现在的新国标的那种插座，它已经完全就把两个头的移到了三个头的，就融合在一起了，你就保证了你肯定没法同时插两个，不像老的那个插头你还能有的时候能挤进去的。
所以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它只能插一个啊？
哇，应该就是为了安全考虑吧，可能就是两个同时插着那什么电压之类的
啊，什么
超了，对，我猜应该是这个吧。它之所以原来设计成那样的话，就是它就是为了这个节约原料嘛，他觉得反正已经有一个三头的，再弄一个两头的节约一下嘛，这样多功能一下嘛。
哦，这样啊，
但多功能最后还是实现了单功能的使用。
哦，对啊，那你说何必这样？不过
也长姿势了嘛，就其实不能同时用是有它的道理的。
哎，但是其实说到插头，我很想表扬一下 library 的那个，你们有没有去过 library 那个大圆桌？它里面中间竖了一根柱子，上面就有很多很多面插头，而且特别是它还有专门就直接拿那个 USB 插口可以直接充电那种。
现在有好多那样，就是
对对对，然后
这个倒是
就觉得很开心了，因为就像特别是英国这边这个插口嘛，它就只有那种三角口，然后又很沉，它又很大，然后那个前面头又很扎人，它直接拿 USB 就哇就觉得。
现在还有一种很高级的，就是每一个插座上的每一个都是可以转的，所以你可以插了这个，插了一个之后把它转到另一边，就是再下一个就是跟它反方向的，你就可以插进去另一个了，那个超级贴心的。有没有 get 到我？
没有。
那直接买一个每一面都有插头的不就好了吗？
那个我有一个圆柱形的小可爱，就是
小可爱，
我非常爱它，因为它每一个面都可以插好多个，还可以插 USB。
在英国买的吗？
对呀，我斥巨资就是不吃饭两天买了一个那个。
快透露一下你一天要吃多少钱。
吃饭两天。
你一天要吃多少钱？
这个不重要。
吃巨资，果然你看这吃货永远都是拿吃饭的钱来衡量，这些两天的饭已经是巨资了。
对于我来说
几只大虾呀。
除了这个其实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耐克的那个衣服的拉链好像跟其他衣服的拉链的方向是反的，就是平时都在右手边嘛，但它的那个拉链在左手边，所以我每次拉的时候就拉不上去，就哎就找半天，但是它跟我的脑活动是反着的。
哎，我和 JYY 都情不自禁的摸了一下自己身上、这个、
自己拉链到底在哪边，
应该是拿右手怼进去左手拉上来吧，对吧？
但他那个好像是在左边、然后就是你不是习惯用右手去干一些精细的活动吗？但是他的那个就在左边，就拉不上来，很反人类。
哦，就但是左撇他可能专门为左撇设计的。你是不是有是不是忘记挑款了？
可能 Nike 就是专门为高智商左撇子服务的。
他为了活动你的右脑。
对，为了活动你的右脑。哇，你看，快点去给 Nike 做宣传，
最近
还有没有给你广告费？但是哎，对，说到就是衣服啊，刚才除了我们说的标签跟这个拉链，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扣子其实也是反的？就是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我才注意到 JYY 今天没有穿有扣子的衣服，回去自己想想你的扣子是在哪一溜。好像女生跟男生是反的。那让我们先进一首歌，
好的，好、
啊、回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静静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
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嗯，这首歌呢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已经上映还是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叫《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电影主题曲。这本书我以前看过，就是很暖心的这种故事吧，小情节哦，很可爱的，我好期待，赶紧网上有这个资源吧，赶紧就可以看了。
哦，好，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留下的悬念，男生和女生的这个扣子的方向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啊？
来，让我摸着自己的扣子告诉你，我的扣子在左手边，后眼在右手边，对吧？
哎，我的扣子在右手边，然后扣眼在左手边，哎，
对吧？对吧？对，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摸一下，如果有扣子的话，嗯，这是个小互动，嗯，不要拆穿我。
嗯，无知的我想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呀？
我之前看了一篇科普文，是说，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一般都是女人给男人穿衣服，然后这件事其实为了是方便给女，就是给女人这边进行操作的时候，这样就是系的话，女生的这个角度会比较好系。
哦，所以男生的扣子的反方向是为了方便女人帮他扣扣子了。
对
啊，这个
梗好虐单身狗啊，
时代留下的性别歧视为什么会延续到现在呀？
对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
那所以的话只能面对面的给他系扣子，没法从后面给他系扣子。
哇塞，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还没有到双十一就开始虐人了哦。
但是我强烈抗议这种性别歧视。
嗯，对啊，所以现在男生就比较惨，自己系扣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别扭，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吧。
应该习惯了。
嗯，自力更生就好了，
丰衣足食。嗯，
换只手嘛，对不对？你们可能男友说我们就习惯拿左手系了。
哦，锻炼开发他的右脑啊。
嗯，又是一次这个脑力的锻炼。
嗯
嗯，好，我们谈完这些衣服啊之类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说，其实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电脑这些电子工具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很反人类的。
反人类吗？其实我觉得苹果什么用的还很舒服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直播帖发的那一条就很让人费解，就是我那个是什么网络连接不上，电脑提醒我要连接网络诊断。
这个好像是之前那个什么 IE 浏览器还是什么 Windows 哪个电脑，是吗？会跳出来。
就是以前那个脱机工作然后
一直
弹出来的那种。
对，好烦人。小时候根本就不能理解，后来我以为长大可以理解，然而长大也并没有理解，
所以 IE 就远离我们的生活了嘛。
我现在是 Safari 的终生用户。
嗯，但 Safari 也未免好呢。
说到这个，你知道我以前拿手机就是上网的时候，我是 iPhone 嘛，然后也是 Safari 的这个浏览器，然后用的时候他说未能激活蜂窝数据，下面只有一个键好。感觉就是朕说话你听到了吗，下面只有一个臣接旨。
还有就是那个他有的时候会我的电脑有弹出来这种是否更新 iTunes 然后更新到最新的应用程序，下面只有一个同意。那只能臣接旨了。
然后对，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是被一个就是用三星的朋友吐槽的，他说这个我们苹果手机20%-10%的时候它不是会震一下吗，好像听说三星的会一直震。
哦，就一直震一直震，震到你手机
没
有
电,
没电
为止。对，
真
是
很，
其实就是震动应该是最费电的，是不是？
对对对，
嗯，我觉得会啊。
哇，天哪！
就是赶快充电啊！你不充电我就自尽。
JYY， 你还有什么觉得很值得吐槽的吗？
啊，你们说到 iPhone 的话，我就想到 iPhone 4刚出来的时候那个信号门吧，就
信号门是什么？
信号门就是它也叫天线门了，因为 iPhone 4它是用了新材料，是因为全都变成了金属材料，然后它只在两边留了一条细缝，然后那个天线的信号都从那里进去，然后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放到那条信缝那条缝上好了，你打着打电话就突然断了，
就自动封住了信号。
对，
感觉有结界。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吐槽，哎呀，你知道这个用 iPhone 的话，你必须得用正确的姿势打电话才可以。
哦哦，这个帖子当时热起来是因为 iPhone 4。哦，我以前还在微博上看到过这个，那时候我还没有用 iPhone。
忘了是 iPhone 四还是 iPhone 4S 吧？
就是 iPhone 4S 出来之后，它和 iPhone 4的区别就是，它的侧面有多一条线，那个就是信号更强了，多了一个信号门，你的姿势就可以多一点，
解锁了更多新姿势。
哈
哦对，哎，继续吐槽 iPhone。哎，我刚才明明还在说 iPhone 很好用，为什么感觉要打脸了？
他总是要一些反人类的嘛，打脸处处在嘛。
哦，你们就是有没有人在用那个，就是肯定有啊，在用6和6 Plus， 它这个镜头。
哦，它那个镜头很坑，我觉得很多人拒绝买6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镜头太丑了，就是凸出来，就是平滑的一个后面它就凸出来了一块镜头，就是让强迫症非常的难受。
哦，对呀，我看到我朋友拿着那个，我就很想把它摁进去。对，而且我有个朋友那次就一直在研究他和另外一个 iPhone 6用户的手机壳。哎，你这手机壳好，我盯着他家手机壳看半天，我说哪儿好了，区别在哪里，就好像后面图案不一样，一个是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一种是哼看我的小眼神。然后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壳厚一点可以保护住那个镜头。我就在看，我说厚一点，哦，厚一点。
哦，对，现在的 iPhone 6就会它凸出来的那个，然后用那个壳包住嘛。然后除了 iPhone 6，苹果现在越来越反人类了。最近出的那个 iOS 9的系统，就当时出来的时候在被狂吐槽，网上一片骂声。
嗯，比如说，
就那个 WiFi 小助手说只要开一夜，房子就托付给了运营商的那个，
感觉之前就是国内开始用 4G 的时候就
有类似的。
对，这个小助手是干嘛用的？你们知道吗？
就是好像它就是在你 3G 或者 4G 信号好
WiFi
信号不好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转换到 3G 4G。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看一个视频，那你就在一件一件贱卖自己的家产。
想想觉得哦，天哪，好可怕，
细思恐极。
嗯，还有什么呢？苹果啊，你面前摆的是什么？
苹果啊。一颗好吃的苹果。
哦，你的 MacBook Air 啊，你那个新版的那个 MacBook Air， 我感觉哦，不是，就现在最新的那个
MacBook
Air， 合上以后那个键盘和那个屏幕是接触的，然后你打，然后你要弄一个膜的话，然后你合上盖子以后再打开以后，
哦，我这个现在屏幕上面就有一条深深的凹痕。
哦，我也有，不是那个，哦，就是那个键盘那个印记在上面，
它会磨出来一条线。
对，哦天哪，哎，其实这个也是我就强迫症患者
就
不能忍。
就是，我是不 care 的，但是我有朋友就是我的屏幕一定要纯洁无瑕，尤其他有每一次看到我的屏幕都会一点一点帮我擦干净，就那条线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命门。
啊，
那他用 iPad 吗？
iPad 太可怕了，
好可怕，好心疼他。突然对啊，像什么 Surface 他们那个微软的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对，好像也是就是可以用键盘也可以用触摸屏的那种。哇，那岂不是也很心累。对，我的键盘，我的苹果的这个电脑也是有一层那个膜的嘛。我有一次是上面有一点点小水渍，就是它潮的，我刚把那个键盘膜给清洗过，然后它是潮的，把它铺在上面，然后我想的是这个赶时间嘛，拿着就走了，结果再打开以后上面就是整整齐齐的一排键盘印。啊，其实它整整齐齐的强迫症看起来
还
是挺舒服的，但是后来还是把它擦了。嗯，
电脑这个方面我今天刚刚经历了一次非常那个反人类的那种设计，就是我本来要去交给我的那个 student card 充值，然后选完了之后它就是一般确认在右手边，取消在左手边嘛，那它那个就是翻着的，然后我填完了所有我的银行卡资料，什么住址，什么所有的个人资料填完之后
取消了，
按了一个取消。
一看就是以前用那个微，就是叫什么微软系统用多了。
对，因为电就是苹果现在跟微软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辛辛苦苦添了十多分钟，什么都没了，
就标新立异惹的祸。
没有，这其实是微软和苹果它两个系统在设计上的理念不太一样。一个想的是那个你摁完确定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另外一个想的啊、哎，你摁完怕你确定摁快了，就所以就默认你摁完那个确定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哦，你摁完那个 Enter 键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嗯，那还其实挺贴心的。
对对对。
嗯，好，那说完这些，我们再进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无声，掷地有声，无名其职有名。AM 一二五一，华威大学无名电台，精彩稍后呈现。
大家回来无名电台，刚才为大家播送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这首歌也是最近非常火的夏洛特烦恼里面的一首主题曲。
我之前想到一个段子，看到一个段子，就是这个电影名啊，这叫夏洛特烦恼，以前一直以为是夏洛特的烦恼。
我在说刚才这一次之前每一次叫的都是夏洛特的烦恼。
对，后来才知道是夏洛特
烦
恼。对，
这部电影在今天也在英国一些大城市的电影上映了，所以有兴趣的在英国留学的孩子们可以去看一看。
那看来我们考文垂是不会上映了。
我说的是大城市嘛。
不用怕，我们有伯明翰。
明天就去。好，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电子设备一些很反人类的设计，对于我们这些每天经常会坐飞机去上学的留学生来说，
每天
经常会坐飞机
上学，
原谅我，毕竟李西西第一次上直播会出现一些失误。
好，我们原谅第一次上直播的。
对，我想说的是飞机也很反人类呀，就是那个每次坐飞机我都会被冻到发抖，就是非常非常的冷。
对，我很奇怪，你说飞机他还会给我们发毯子吧，他知道我们很冷，你说他为什么不把那个温度
就把空
调
调
高
一
点
就好了呀，
调高一点他还省电他还省油，多
每次就是外面是夏天，我要上飞机了我就要穿上冬天的衣服上去，
特别是候机那会儿还特别冷，特别闷。
对对对，
然后
其实从机场开始就会很冷，然后上了飞机就更冷。
对对对对对，
其实飞机在高空中它不是在开空调制冷，它是在开空调制热，如果你注意的话，因为在高空中空气很冷啊，所以它得用发动机能源去制热了，所以不是他浪费能源开很大的空调在制冷，是他要分出可能一部分宝贵的能源去开空调制热吧。如果你看窗户的话，你去摸一摸你就知道了，窗户很凉的，就是因为外面有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一些小冰晶结在外面的窗户的。
其实那个高空外面的温度大概是零下50度左右，一万米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50度。
所以飞机已经尽力了，我们不能怪它了。
像这样的话，其实是，我怎么觉得自己这么无知啊？
没有，
不好意思，
就我们今天是 JYY 老师科普大世界
又来了，欢迎大家收听无名教育台。
飞机其实就各种反人类，你们不觉得飞机餐也很好，很难吃吗？
很好吃吗？
第一次上节目，对不起，
笑得后鬼畜，不好意思。但是其实飞机餐，这么说很想吐槽一下，我上次回来的时候是国航来的，其实我一直觉得英航的很难吃，后来发现好像国航的更难吃，
国航的更难吃，就是英航更比英航难吃，我在临走之前，我姐姐还专门给我看了一个9宫格的图，每一张都是飞机餐，看了之后就更不想吃了。
哎，那你说这个，但是好像是有人说过，他们就是在飞机上吃飞机餐的感觉，跟在陆地上吃飞机餐的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啊，是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个教育台又开播了，
下面是 JYY 老师科普大世界。
就是因为在高空中由于这个湿度比较低啊，气压和地面不一样，所以你舌头上的味蕾活跃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你感觉不到那些细微的味道，味觉上的感受了，所以只有比较强的比如说咸啊辣呀，你才能感受到，因为你的味蕾变得不敏感了，所以你会觉得飞机餐比较难吃了。
您的好友味蕾已下线不工作。
对，我之前关于飞机餐还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因为飞机上带到高空的食物它有的时候要储存一段时间，它还是热的嘛，就是为了防止会出现一些 滋生病毒啊，然后乘客吃了之后会有这个腹泻症状，如果在高空的话会很严重，所以它就会减少一些调料，减少一些材料，用那些比较单纯的东西去做，
就最简单的那些食物，就蒸一蒸，煮一煮啦，然后什么这样，
所以忍一忍，
扭一扭，泡一泡。
如果给我奥利奥，我也很开心。
真的有可能在飞机上吃奥利奥，还觉得那个甜味就不太对了，会不会？
因为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太好的。但是这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生，她就自己买了一套沙拉，买了一个面包，我觉得可取。
能带进去吗？
就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因为它不是液体嘛，但是不可以带入境，在飞机上
就
吃掉就好了。
说到飞机，不好意思，我又开始吐槽了。其实我之前有很多个子高的朋友跟我说过，当他们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会感觉到腿没有地方伸，对吗？李丹同学
就是在下。在下已经被挤了好多年了，就是包括公交车啊，还有飞机啊，还有我们那个教室阶梯教室的那个两个座位之间永远都是卡住的，然后
卡住的，
就是我只能像一个男人一样两腿岔开坐在那，然后才可以把脚放进去。还有一个很反人类的是公交车上面的那个座位，它后面总是有一个地方凸出来放发动机，然后那个座位就放在上面，那让乘客把脚放在哪里比较好呢？
像你们这样，就是这种问题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就除非是坐那种高凳子，我的脚会晃晃晃。
好羡慕
啊！对，
我也想晃，像少女一样晃一晃。
你可以去荡秋千，说不定脚就直接踩地上，
然后那个秋千就掉下来了。
对，但是我想吐槽是在飞机上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是新型飞机还是怎样，就它旁边是有那种可以卡脑袋的那种东西，就你可以把头放在中间，这样不会晃来晃去很难过啊。像我这种个子矮的，它夹不住我的头，然后我每次就是放在我上面，就像我头上长犄角，就像
唱起来了。
哎呦，其实这个是新的设计吧，它只在给这个乘客在长途飞行的时候休息有一个靠的地方，这样好休息一点。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飞机上座位它那个腰那块特别难受，因为没有什么支撑的点。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的航空公司它为了省油钱，那些座椅都做得越来越薄，然后越来越轻，越来越细。你要坐一些老飞机的话，你会发现原来老飞机的经济舱都是那种很厚实的皮座椅，就会比现在的那些什么布料的那些那个座位要舒服的多，因为它缓冲更多，就缓更软嘛，然后用料更多了。
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都会要两个枕头垫在后面。
JYY 老师又给我们上了美好的一课。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吗？
我可以吐槽吗？下面我要吐槽了，请正在吃东西的听众们放下你手中的食物。我要吐槽女生厕所里面的垃圾桶，尤其是大概华威的校园里面的垃圾桶，它放在那个马桶的旁边，然后它应该是那种要用脚踩的，但是你坐在马桶上，那个脚踩的其实在你的脚的平行范围内，对，斜后方，不知道要用什么姿势才能踩到，然后所以你就只能用手去搬开那个片，然后那个上面有很多的纸啊。
好，停，晚饭要出来了，别这样。但是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知道用什么姿势踩，因为你个子高，像我这种穿了高跟鞋的人。我不怕。
我可以延伸一部分过去。
对，但是说到垃圾桶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有那种就是上面是那种活动的这个一个圆盖子，然后让你推一下把东西扔进去，
就是荡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晃晃悠悠那种。但是如果你东西像你如果扔个水瓶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水瓶的这个力、就是、
底部
对
推进去，
就撞一下它把它给扔进去。但如果你要扔的是一团纸啊或者什么东西，就你怎么扔都不对，你一定要拿手去接触到，
必须用手把它推进去。
对，
但是我这种人又是很享受那种远程把它飞进去的那种人。
你就适合用那种就是国内教室那种塑料垃圾桶，对，然后直接往里扔，
给我一个桶就可以了，
满足你整个世界。
其实垃圾桶还有好多可以吐槽的，
嗯，
比如说 JYY 老师，你有没有想法？
垃圾桶我倒觉得还好吧。
就是我想说还有一种要踩的，就是圆形的那种，就是你要踩的那种小垃圾桶，但是它的那个踏板一般都很短。
哦，就不好找那踏板。
对对，你不
是
没法踩上去，就不知道要用脚的哪一部分踩它才会用正确的方式打开。
正确的方式打开，不好意思，垃圾桶打开失败。哦，其实就像这种可能是为了减少成本吧，所以设计那么短。
嗯，
不过对，
或者不过其实那个板如果太长的话也挺占用地方的，不一定你从哪里走过去路过就把垃圾桶踩开了。
踩开了
什么鬼了，
然后从垃圾桶冒出一个啊 surprise
什么脑洞，我也是，哦，笑死。但是其实说开这些就是不是很人性化的设计啊，其实还有一些设计其实
是蛮人性化的，也很多。
其实这些设计师也是挺造福人类的。
最近正在吃那个中药嘛，中成药，就是它做成一个小丸一个小丸，医生说早上每次吃9丸，晚上每次吃13丸，然后我就把那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设定首先
然后我就会把它倒出来，然后一颗一颗一颗数。但是我前两天在某宝上面发现了一个神器，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勺子，它那个刚好凹进去一个一个的小坑，你出来之后就是你固定想要的那个数量，特别人性化，特别贴心。
它不会就是就是它你拿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药瓶子又很小，它不会就一竖起来全都掉下去吗？
你有一定角度就好了。
嗯，它有一个角度就可以出来，就总之它会省去你的那个要一颗一颗数，我每次就像一个老奶奶一样低着头在那数半天。
哦，这样啊。哎，但是哎，其实还说到这些就很人性化设计，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之前去回国嘛吃那个火锅，它那个蘸料碗是前面带一个小把的，就是你这样拿的时候就手会很好拿，因为你就是蘸酱的时候就火锅又很烫，你直接拿这个碗去盛东西，如果那个汤汁滴到手上会很烫。它那个就这边是有一个专门拿手拿的地方，因为它的碗又很小，这个酱料碗又很小，所以就整个又很轻，
就是海底捞的那个就是很贴心的那样。
对，
还有吃火锅那个超长的筷子，其实也为了让你方便去夹嘛，不然很热。
对对对，你那个热气就在那个火锅上方，然后你手伸过去，啪，像打什么禁忌什么戒壁一样弹了回来。
哦，此处有结界。
哦，对对。
哎，对啊，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用。哦，我说呢，我之前跟我的日本室友一起住的时候，他炒菜的时候就是那种超长的筷子。哦，我觉得好酷炫啊！
感觉那个很神，像厨神一样，
对对对对对，
拿一个长筷子在那，
感觉戴上厨师帽就可以去拍戏了。哦，真的好酷炫。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设计吗？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那个，男友抱枕，虽然他。很贴心，但是有点
恐怖吧，
有点可怕。就是
我室友有这个，
他长得和一个男友的半身一样，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他，但是没有头，只有半个，
好吓人。
虽然很贴心，但是很可怕，就这样。
哦，我朋友有一个嘛，他是生日礼物收到的是那个，他当时拍了那张照片给大家看，我们觉得哇好好玩。结果我今年跟他住的时候看到那个，就真的是从脖子到腰，然后一半的就是
胳膊，
对对对，一半的胳膊，然后这边就看着觉得我还是
这样的男友你可孤独。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觉得设计师这个职业是个很神奇的存在。你说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把这个标签设计放在脖子后面的，你说这人不是
可能当年他用的那个材料是纯棉的吧，就是很好的材料，后来就是有不良商家把它变成那种化纤很扎的那种。但是我又看到好多这种，其实现在其实越来越是人性化的设计比较多啊，就像我刚才看到一个，就是那个苹果壶， 它中间不是有一圈嘛，现在有一种刀，就是你从下面给它插进去，然后就把中间那一圈核可以勾出来，然后就剩下一个完整的可吃的苹果。
哦，哎，这个
听起来好残忍呐、
啊！为什么好残忍？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好有用的。之前还看到过，就是专门去。
切鸡蛋的那个
菠萝，菠萝的那个、也是菠萝中间不是有一块就是很实的那个芯吗，然后它那边可以是给它转下来。当然你说切鸡蛋那个东西我真是个神器我一定要跟大家推荐这个切蛋器啊，我是在 Wilkinson 买的，好像IKEA 也有卖的。
嗯， IKEA 一定有卖的，我觉得
对， 对，好像才就很便宜。然后就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当你煮了一碗汤面，然后你煮好了一个鸡蛋，其实总共才用了20分钟的时间。当你用这个切蛋器把一个刚煮好的鸡蛋切成很均匀的这么多片，然后码在这碗汤面的旁边，上面撒一点芝麻，你会觉得天哪，我是在五星级饭店吃饭了，
满足米其林标准了。
对，真的是。
刚才说到宜家，其实我觉得宜家有好多好多那种贴心的小设计，
嗯，
有非常多实用的小东西，比如说那个衣柜里面储物的那个
分层
的那个，
哦，对 ，organizer，嗯，对，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对，
挂在那里，
顿时让你的
充分利用你衣柜的
储物空间就立马翻倍了，那个很贴心。
但是告诉你们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因为我买了一个，然后那5个格子被我塞得很满了。然后把我上面一个杠子给拽弯了
只能怪自己衣服太多了
我的错，我的错，忏悔。对，其实除了 IKEA 呀，还有这个 MUJI 他们也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们东西都是成套的，就是它的这个盒子的一半正好是这个盒子的，
对，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一
起组成一个，就强迫症非常好嘛，你可以把它放成一个方形，就像玩俄罗斯方块一样，
可以消掉。
嗯，对，
哇，消掉你好不容易买的衣服刷刷刷全消掉。
MUJI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个小抽屉放东西，
嗯，
然后今年我搬了新家之后那个空间就大了嘛，就它那个抽屉可以再买一个抽屉
落上去，
把它不是落，是把它插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小柜子那样的，就两层。
哦
哦，那个很神奇，而且
是时候拍张照传到群里了。
嗯，好的，
是时候种草买买买了
一样。哎，
对啊，其实我们前两天就每天都在拼宜家的那个家具嘛，
嗯，
就每天都在像玩成人乐高一样。
天哪，哎，你们这心态真好。我记得去年我们刚搬出去的时候又要化身女汉子拿起了扳手
对，每天都在什么锤子啊电钻，但是真的很好玩，我们家里都是女生，我们几个一起拼，最后就觉得不愁嫁不出去了。嗯，就想着哎，改天再去买一个玩一玩
是时候收个妹子了来啊，好，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设计的问题啊，然后希望大家有志成为设计师的朋友们可以吸取某些不良设计的经验和教训，
多为大家设计一些非常人性化非常贴心的这些产品。
嗯嗯，这些暖暖的东西当然越多越好啦。
嗯嗯，好，那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带来最近十分火爆的电影《琅琊榜》
电视剧啦，
《红颜旧》。
嗯，是刘涛唱的。
人变你，无人却也
的，那今天无名电台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这期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了。我是 DJ 金儿，
我是 DJ JYY，
我是第一次上直播的 DJ 李西西，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